解决教会问题，建立健康教会，是教会成长的必经之路。卢文牧师和郑子明老师通过解答听众来信，为我们剖析教会出现问题的根源，并提出教会走向健康的路向。请听中国晨曦专题讲座《教会问题与教会健康》。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呢，两个老头子郑子明跟卢文呢，都是非常爱教会的人，
是
跟听众朋友们谈谈呢，怎么样为中国教会解决一些问题。我们这个节目叫做《教会问题与教会健康》，
是
现在是第九个，谈到一个真的头痛的问题，是工人的值跟量的问题。
对对，
郑子明老师，你觉得这个问题重要吗？
哇，这个问题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们一直讲中国的教会有很多很多问题，其实归根到底呢就是传道人的问题。那么我们相信呢，如果传道人的质跟量都上去了，那么中国的教会的整个的普遍的素质也会慢慢健康起来。
你不要讲得这么快。值跟量都上去了，你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都上去了。
上去了，这个是比较俗一点的普通话。那么上去的意思就是提高了那么它的量就是传道人的数目多了。那么质呢，就是哇，这些传道人自己的品性灵命都好了，那么他又懂得怎么样去教导，懂得怎么样去牧养。哇，
不过我觉得郑子明有一点点的不太客气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呢，主耶稣2000年前呢都常常在讲，
也已经讲过了。
他一个呢是讲呢，庄稼多，工人少，这个是量，是不是？
是是。
在2000年前，耶稣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到
现在还没有解决，
到今天，世界各地都没有完全的解决。
怎么说呢？相对来讲，那么比如在香港在西方国家就稍微会好一点，因为呢，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在比如用香港做例子，我们有一些的神学院有足够数目的神学院不断的在培养工人出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香港的神学院比整个中国还多。你知道吗？香港有30几间神学院啊。
对，
中国哪里有这么多啊？
没有没有，真的是。
那这个是量的问题。
嗯，
值呢？这主耶稣也谈呢，蒙召的多，选上的小。这个好像是我早期信耶稣呢，这个圣经呢我看不明白了。那既然蒙召，为什么选不上？那你刚才都上去了，那请你解释一下呢？为什么蒙召的多，选上的少？
选上的少就是有很多上不去的，对不对？那么选上的少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呢。那么有一些贪爱世界啦，有些可能是犯了罪啦，有些可能是恩赐不够啊。那么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呢，我们只能这样说，就是真正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去牧养教会，又能做得好的传道人的比例，相对来讲不是特别高。
那耶稣讲这两句话呢，一个是量，一个是值。所以好像是2000年前提出这个问题呢，一直都没有法子解决。你觉得灰心吗？
其实呢，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呢，我跟卢牧师也一起聊一聊的时候，我们也真是觉得说，这个是又大又难的问题。要是凭我们的智慧，大概想不通
没法解决，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解决。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那你就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工。我们相信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永不灰心，
永不灰心。对了，
好，那现在谈谈那个量的问题。
嗯嗯，
那你说中国有多少信徒？
中国的信徒 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
不知道
啊。那么我们就看到一些的统计的数字，有从这个2000万到8000万就不等，
有人说超过一亿，
嗯，也有。
那2000万呢是公开教会公布的现在的数字，2000多万、一定不止嘛，
一定
不
止。是，
所以呢，到那个8000万呢，其实8000万很久以前已经有人谈8000万的了。
对对。
那么卢文呢，比较一个人保守一点，我不喜欢把那个数字讲得很高很高，那么永远呢，没有希望。我说暂时定它是5000万，你是觉得怎么样？
平均呢、
平均的5000万信徒、那5000万信徒我随便讲一讲呢，教会应当20万间教会，
那我看又不止啊，
应当不止，应当不止。
因为呢这个有很多的教会的人数不是太多
啊，
那么呢应该有更多的教会才
对。这个家庭教会呢、
嗯、
就可能是很少的，
对对。
那个公开教会可能人多一点，
人多一点。
那我们现在讲呢，20万间，那听众朋友你小心了，二十万呢就是一个二字后面有很多个圈的，二十万间教会呢，就表示呢平均，每一个教会有250个会友，250个会友，你晓得吗？在香港已经是很头痛的了。
一般来讲，也需要好几位传道人来牧养的，对不对？
对，那。我们现在假设啊，那个20万间教会，平均每间教会250个会友，那么每间教会我这样讲啊，按香港按海外的健康一点的比例来讲，因为我们这个题目叫做教会问题与教会健康嘛，每间教会应当有1位牧师3到4位传道，你同意吗？
我。就是加起来的话，大概有4到5位的传道人，对不对？
对。
那么
对
这样就相当健康了。我们以前也讲过，大概一位传道人如果牧养的好的话，牧养50位的信徒呢，就差不多。
差不多，对对对对。那这样子呢，我怕呢是吓怕了你。那么整个中国教会呢？加起来应当有80到100万的传道人。
哇，80到100万的传道人呢、那上哪里去找这么多传道人？
那我呢，是看那个听众朋友写信来谈到这个问题。我真的再坐下来想一想。来用那个计算机算一算。
算一算。
我这个是真的哦。那你不能够说呢，这个数字过分的夸张。那听众朋友，请你们祷告，我们中国虽要按郑子明跟卢文说，虽要80万到100万的传道人，这个是量，
是，
所以呢，现在的信徒的数字，我们祷告一直看见量达到这里呢，就是我们满意了，好了，数值的问题了，那么有些客观的因素，我们要先了解，中国的教会呢，现在信徒的文化水平日渐提高。大学生现在多得不得了。
是。
就表示呢，从前我们小学毕业做传道呢，现在很多地方碰钉啊。你不能够做了。卢文进去可能也人家不要我。
对。但是呢，我们要不断的提高是真的。
那个文化水平提高。所以你发现呢，就是羊群需要的牧人呢，牧养跟教导的要求也提高。
对啊，好像是我们这样讲哈，我们做电台的广播
啊，
我们发现以前我们做的广播的节目呢，哇，听众听了以后呢很渴慕啊，就你讲什么他们都觉得非常好，非常愿意听。但现在呢
不行了。
不行了，听众有分辨的能力了、
啊，
他就说，哎，什么节目呢？我喜欢听，那什么节目呢？我就觉得差了一点。
所以呢，郑子明跟卢文都要努力，
要努力，不断的提高，也要不断提高。
异端充斥，这是表示呢，
那
个什么东方闪电啊，上竹拍啊，哇，到处都有那个异端出现，那个异端在破坏我们的教会哦。所以呢，这个面对这个情形呢，我觉得传道人的要求呢，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要注意呢，对一个传道人怎么样看他呢？ 知识跟生命，
嗯，
跟品格跟恩赐，那这四点你觉得你邀请一个传道人是不是从这四点去看看？
是啊，我想可能生命放在前面好一点嘛，生命、知识、品格、恩赐，可能这样。
那个郑子明就比卢文熟灵，说他把那个生命排先，生命加知识加品格加恩赐，生命是那个传道人与神的关系，
对对，
与人的关系，这生命当中的流露，我同意你啊。
嗯嗯。
那先谈那个谈完生命谈知识了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80万到100万的传道人呢，这个知识的要求可能也不同。我们希望呢，传道人有中学程度，这句话你有没有批评？
哇，这个可能到现在如果找80万到100万的传道人里边都有中学的程度，
最低程度，我说这个是、等下我还讲的
啊，最低有中学程度，不太容易耶。
那你现在不能够再要求这个传道人小学毕业就来牧养教会、一定有问题的。
嗯
啊，那好了，这个你觉得要求太高啊？
但是我觉得要求不高，但是我一个是要求的问题，一个是我们今天信徒的情况的实际的问题。
好，
那么我想呢，如果你没有中学的程度呢，今天我们收音机旁边可能也有很多的传道人都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应当怎么样呢？我觉得你应当好好的自修，
对
啊，进步，那么让你自己呢真的有差不多说我们说有一个相等于中学的程度的文化。
中学程度不表示中学一定要毕业。
嗯，对。
中学程度，这
是
你在小学毕业那不行的了。
是
啊，这个时代不断的进步。
嗯，
那另外一种的水平呢，我们实在是要求中学毕业加2到3年的神学训练或是培训班等等啊。
嗯，
那么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在中国教会基本上面应当有的
啊？对，我想这个是更2至3年的神学训练基本上是最基础的了。如果你连2年都不够，有我听到有一些的传道人呢，大概就是2-3个月培训一下、然后就做传道人，我想这样的话你根本那个水平达不到啊。所以我想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训练呢，你应当抓紧时间赶快进修了。
对，那第三种的要求呢，就希望因为有些教会的信徒水平很高了，我们要求的是大学毕业加神学训练。
哇，这个要求就相当高了。不过我想如果你要在城市里边牧养教会啊，那么大概特别是一些比较大一点的城市呢，你要求这样的水平我觉得不过分
啊。所以呢起码是有中学程度啦。
嗯，
那么刚才讲中学毕业大学毕业的呢，你们要注意了。
嗯，
所以现在的中国教会已经要求有这样子的传道人。
是，
那传道人呢需要有这个门徒训练，及教会侍奉的经验，以及你的知识生命品格呢不是单单是知识来的，而是真的跟过我们的主，门徒训练是跟过我们的主，
是，
而且呢有一点实际的侍奉经验，就是郑子明跟卢文的不是单单看人念了多少书，就觉得这个刚才郑子明说那个生命加知识加品格加恩赐呢，我们的理论呢就是注重门徒训练
是
与教会侍奉。
那么门徒训练我想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教会的传道人应当主动训练年轻人，那么年轻人呢也应当找这个有经验的传道人来接受训练啊。
那所谓生命加品格呢，这个是表示这个信徒这个传道人与神的关系，而且呢他整个人的见证
是
健康，
嗯，
那这样子呢，知识、生命、品格好像是有一定的要求。
嗯，
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恩赐，我觉得呢我也要求不高，请你批评。这是 比信徒平均的水平要高一点。
嗯，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你要看你在什么方面服侍啊。那么你比如说你教导方面，那么对于你的知识方面或者是你讲解方面就要求高一点。那么如果你要是去做牧养，那么你的爱心啊，你对人跟人的人际关系啊要特别好一点。
我们一般讲呢教导圣经啊，传福音啊，领导啊，文字表达等等呢，这些恩赐
是
恩赐呢，要在信徒平均水准之下。
嗯，
那好了，现在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写信来，
对，
表达内地教会的情形。
嗯，
请你呢把它念出来呢，我们就再去看看我们面对的问题了。
好，那么这位是赵弟兄写来的信哈，他说呢，这个在2006年呢，有人去培训呢，就跟他们一起有分享啊。那么在这分享的时候呢，就讲到一些的事情。他说，现在呢，国内兴起了许多人来跟随他，教会呢也有许多的青年人、知识分子加入教会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文化水平慢慢提高了，有许多人到工厂、布道、职堂。可是呢，很多人在工厂不久啊，却退下来战死沙场。
那听留意听这个名词，这位弟兄讲出来的战死沙场，
哈哈，对，就是在沙场上，在这个福音的工厂
战场当中
啊，就牺牲了哈。那原因呢，是他们空有热心和爱心，可是呢，对圣经真理认识不足，文化有限，以及呢，社会经验不够，使很多人迷茫，面对着丛林法则啊，适者生存。
什么叫做丛林法则？
丛林法则大概就是你在这个社会当中，你怎么样知道能够生存下来？
这个丛林是森林，
对，
里头很多树木，
嗯，
你真是天都不容易看见，
嗯
啊，这个很多地方要努力的适者生存。
对，对了，那么。比如啊，他讲到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去开荒布道，到上海呢去布道，他们结婚才8天就死了，什么原因呢？原来是煤气中毒啊。他们虽然愿意侍奉主，可是呢，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技巧都不懂。
你要小心，因为有些青年人预备结婚的，你说那个结婚8天就顺道，那个吓怕人呐、
啊。是，但是这个是他举的一个例子哈。煤气中毒真的也是很惨。俗话说大意失荆州啊，教会失去了很好的爱主的人真是悲哀可怜。目前很多人到城市打工，而目前国内开始注重向城市宣教，我们该怎么样适应城市做时代的工人，值得中国教会深思。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挑战啊。
你赶快把这封信念完。
嗯，国内有许多大学生信主，比如呢杭州大学目前有400多人信主，原因是他们热心传福音，开始的人很少，可是每当人数有到40个人的时候，他们就组成团契，再传福音，再组成团契。
嗯，这个很好。
这样呢，许多知识分子归主，甚至是老师也归了主，这是很可喜的事。可是呢，没有人来牧养他们。那么因为呢，这个还是受到限制哈。老实说，这个在河南一个很大的这个团队培训的时候呢，教会当中大多是中年人，原因是他们只知道牧养教会，而没有管理好自己的家。他们的孩子说，我的爸爸妈妈只是教会的爸爸妈妈，而不是我的。
哎，这个很惨哦。
对啊，那么造成了与孩子关系的疏离，加上孩子的文化大都比他们多，沟通也有问题。那么最后他有一个总结哈，原来这些传道人已经不适应与这个时代了，已经远远被撇在时代的后面，脱离了这个时代。他说，长老说呢，你们的下一代，你们牧养得起吗？他也自己反问说，是的，我们牧养得起吗？难道我们把他们送给撒旦吗？这是值得你我深省警醒深思的问题。 因为传道人忙着教会施工而忽略了自己的家人，而且呢，没有把他们带到教会，反而使他们流落社会而犯罪作恶。许多传道人只知道救别人，反而使自己的家人忽略而沉沦，这样合神的心意吗？我们盼望国内教会重视与家人的关系，使我们的家真的成为基督为我们一家之主。
我们要谢谢这位弟兄，这个信写来呢值得我们深思。
对，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人战死沙场，我差不多要哭，
是
看到这个字是很可怕。
对，
这些人热心，这些人侍奉主，比你郑子明跟卢文的更拼命
更热心。对
啊，但是呢赵弟兄呢就能够提出呢，其实呢有了热心和爱心不够的，是要认识圣经的真理，
是
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是要一定的社会经验，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战死沙场，对不对？那么传道人呢，我们一直说呢要蒙神的护照，要呢那个真的去装备，去接受训练，文化水平要提高，神学训练也一定需要有根有底，那这样子才是一个真的传道人，才不会一出到战场就死掉了。
是
啊，那么我们对这个传道的生命品格也有一定的要求。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传道人，假如是宣教士呢，就因为在不同的文化当中负起责任，而且可能是开方布道，所以对那个宣教士的要求呢可能比传道人还要稍微高一点。
是是，
好了，这个是战死沙场的问题。第二呢，我们的弟兄提到那个诚实宣教，其实你看看新约圣经呢，保罗的布道呢是以诚实为焦点，他去的都是大城市，在把他的门徒从城市信送到那个农村，那这样子呢就福音传遍那个地区。
对，
今天的中国呢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人口呢不断的从农村迁进到城市里头。
对，
那么乡村的传道人呢，现在呢我们看见那个赵弟兄写的来信呢，乡村的传道人进入城市宣教，
是
啊，这个很勇敢。
但是呢在城市里边就不适应城市的生活。
对，因为城市的连那个煤气啊，这个乡下来的这个
传道人
也根本不懂得怎么样用，所以呢很快中了这个煤气毒，好吧。那么其实诚实的教会呢是要诚实中愿意委身的人加以训练，才可以的，对不对？
是是
啊，所以这个是诚实宣教。
第
三呢，这我们的赵弟兄呢看见有很多的知识分子贵族，知识分子呢甚至是老师教授都贵族，那么我们觉得这些人真可爱呀，我看这些知识分子贵族呢我心里都是满心感谢神，但是他们需要先得到牧养教导甚至培训。
对，
那郑子明，我们比较怕这样子的挑战。知识分子贵族呢我们感谢神，那我们要告诉这些知识分子，你们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了今天？那你们知识水平比较高，信了耶稣，那这个中国就需要你，中国的教会就需要你，是不是？同意吗？
但是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信主了以后没有适当的传道人，就是有这么高水平的传道人去牧养他们，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谢谢你呢把这个连锁关系一个问题呢再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提出来，我都不懂得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是，
赵弟兄也提到呢，他们需要牧养，
对
不对？
对，
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传道人的家庭。我觉得提这个问题呢，是当头棒喝。
当头棒喝、
这个、对啊，真的是要注意。
嗯，
传道人呢要了解自己全面的责任，
嗯，
不是单单传福音就行了，而且你要教导圣经，而且你要牧羊，而且你有家庭的责任，全面的责任。
嗯，
所以呢卢文呢常常说呢，我们教会要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呢，我们应该有行政的制度，
是
应当呢有执事会，
嗯，
而且呢真的要给传道人合理的薪金，
嗯，
那个制度建立起来了，我们的教会才会健康的，是不是？
是。
那好了，那个传道人我们要特别关心他了哦，因为他是要有家庭时间，
有，
你不能够叫他呢、嗯、拼命忙啊忙啊忙到吃饭都有问题，
嗯，
忙啊忙啊忙到儿女的问题呢完全没有法子照顾，
嗯，
所以他应当有家庭时间，有家庭祭坛，
嗯，
那么基本上面呢传道人应当是全家归主的，对不对？
是，
同意吗？
同意啊。
那么丈夫妻子呢，卢文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嗯，
每一次请传道人都问问他的妻子呢，嗯，到底的信仰啊侍奉啊怎么样，
对，
每一个宣教师我都一定问这个问题的，嗯，所以呢丈夫妻子有一方面没有信主呢
也很麻
烦，其实呢不是麻烦了，嗯，应当呢基本上面呢他不能够做传道人，
嗯，做也这个有很多的阻碍，
很麻烦，
很麻烦，
很容易呢招惹别人的批评，
是，
很容易呢给人这个臭后腿，
对，
啊，
不过现在呢有很多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少，
嗯，
那么呢就是很多的姊妹呢可能丈夫又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软弱，嗯，那么可能或者是在外边忙着赚钱，那么，嗯，所以呢这个哇这个做妻子的这个又要赚钱又要去服侍教会，那么所以整个的家庭这个次序啊就混乱了。
我们说基本上面我们希望丈夫跟妻子都是信耶稣，
嗯，
同心侍奉的，
是。
那么所以我们鼓励呢听众朋友中间你夫妻都是信主，
嗯，
而且觉得神很多恩典的，
嗯，
要不要出来侍奉主？
嗯，那么这样呢应当出来侍奉主，但是呢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夫妻双方都信主也都委身一起侍奉的时候呢，但是又忙到也是连家庭都顾不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呢劝勉一下，就是能不能让最少啊让做妻子的，嗯，那么稍微多留一点时间在家里边，
对，我同意，非常
照顾家庭，
所以改天有一科什么基督化家庭请你教，
啊，
那个那我们举个例子呢，嗯，圣经里头有百基拉亚居拉，
嗯，
是顶呱呱的夫妻，是不
是？
是
是，
两个人呢新约圣经提到他们六次，
嗯，
两个人都在一起。我们中国有些呢丈夫到外头传福音把妻子丢下在家，
嗯，
要不解呢妻子去传道丈夫还没有归主，哇，这些问题头痛得不得了。
是啊，
百基拉亚居拉这是典型的好夫妻，
嗯，
同时出现也同心配搭侍奉。那我们再谢谢赵弟兄，盼望呢有更多的这样子的朋友写信来，我们会努力回答。今天就谈到这里，
再见，
再见。